大家好，我们是 Three on Three Ball。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礼拜四就已经上映的《天能》了呢？
嗯哼，
你是看了一遍、两遍，还是跟我们一样觉得应该要去三刷才行呢？天能的剧情呢，里面真的是蛮多就是科技或者是物理层面的探讨，真的是有一点母萨萨。
我觉得烧脑已经不能形容，
对，
直接就是炸脑了。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后来你在网络上再去找一些解析，或者是人家怎么去推论说他那时间轴是怎么跑的，再看你那些文章的时候，其实头也很痛，然后会很想放弃，因为觉得真的是有够复杂的。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想要来聊一下，就是天能呢让我们联想到另外一部电影。
嗯，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不想要探讨太多天能、因为知道还有很多的观众没有看哦。
对，
可是我们的 EQ 已经上了完整的有雷的解析、所以如果你已经看过了，想要听我们的解析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我们的影片。可是今天呢，我们就想要用天能的得到的一些体悟，让我们联想到了另外一部电影。
所以就是珍爱每一天
About Time。
对，然后所以我们会聚焦在这一部电影上面去聊，那除非是有一些跟天能呼应的我们才会提一下，所以还没有看过的朋友们请小心咯。
对呀、然后我这个时候就我们上一集讲说我要用一个句子里面出现三次天能来挑战，但是我发现我可以做到四次。
真的假的？
对。
好，那你说。
就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昨天呢先去看了天能，这样子呢我们今天能多聊一点天能。
不行，你这样等于有两个重复。都是天能。
电影不就在讲这件事情吗？糟糕，我爆雷了。
OK, 明白。好哦、好哦。
好啦，那反正呢我们还是会稍微提一下这部天能想要教我们的事情哦、这样我们才可以很顺的把它转去珍爱每一天。反正呢，因为天能预告里面大家都已经知道，其实它其实是在讲逆转时间。那逆转时间大家都知道就是某一种的时空穿越，只是很新的，跟我们以往看到比如说回到未来，或者是说还有什么
穿越时空，譬如说星际效应，那算不算？
星际效应不算，就是我们以往看到的那些那种穿越时空的电影，比如说
蝴蝶效应啊，
蝴蝶效应啊、就是这些电影呢他们是说回到过去就可以改变某一些事情哦、但是天能的
你干嘛突然口为什么要突然口急？是不是其实是啦，我们这几天
烧脑烧到有
点，对，因为天能的关系真的是有点
会突然写稿写会突然宕机。
对，就是突然发呆，
想剧情想到了就说我刚刚到底写了什么，或者
真的是有点累，
我一下忘记那部电影在讲什么。好， anyway 就是说天能其实是在讲说他的时间穿越会比较像是哈利波特的那个阿兹卡班的逃犯，或者是如果大家有看魔鬼终结者会比较像那个概念就是说其实回到过去他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就是封闭的状况，
反而是他成就了现在。他过去像比如说魔鬼终结者好了，大家应该最记得就是说阿诺是天网派回来的终结者，要回来杀死一个叫做约翰康纳 John Connor， 就是未来的反抗军的首领嘛。但是没想到呢，其实他派那个阿诺回来，然后反抗军派了一个叫做 Kyle Reese的男人回来要去保护那个 John Connor 的妈妈，但是没想到这个 Kyle Reese 就跟这个妈妈 Sarah Connor 就谈恋爱，然后结果就生下了 John Connor。
对，
那可是呢当初的这个终结者阿诺被派回来也因此留下了天网的晶片跟技术、让天网能够被开发出来，也就是说从头到尾他们派这个终结者跟 Kyle Reese 回到过去都不是为了要改变未来，而是要让未来能够按照已经发生的情况去发生，
所以就是白忙一场啊。对不对？
也不能说是白忙一场，就是说其实它反而是造就了未来。
对，所以有一点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一种，
但是他不能不做任何事情，他一定得要做这件事，他的未来才会发生。但是他不管怎么做 都无法改变现在。
嗯嗯嗯。
那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们这所谓叫做封闭时空循环的、的这个时空穿越，都是在讲这样子哦。
嗯嗯，
就是已经发生的就会发生，然后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那我们今天想要讲的这个真爱每一天却有一点点不一样哦，它就比较有点天马行空的概念，就是说你的确是可以回到过去然后去改变一件事情哦。嗯，那这部真爱每一天其实我们非常喜爱，它是我们的人生一片里面排行蛮前面的一部电影哦。
嗯，
然后呢它表面上是一部爱情电影，
对，而且它的主视觉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去顺便现在上网查一下，就是它的主视觉就是那个一个男主角，然后跟Rachel McAdams 就站在他旁边，然后是侧面。
你忘了他的名字对不对？
谁？那
男主角，
那个男
主
忘了。然后
Gleason。
哦 ，OK。然后呢，就是Rachel McAdams 就大笑，然后就有水从上面就是淋下来，所以基本上一看就是非常的爱情片。然后而且是看起来很像那种很小品的爱情片，然后它的片名又取叫做真爱每一天，你就觉得哦，好像就真的就只是讲这一对男女相遇然后相恋的故事。
嗯，
但事实上它根本不是那么简单。嗯，
对，我刚刚讲说那男主角的名字叫做 Donald Gilson，
那你还敢呛我
多姆纳尔格利森。
你像是插话的时候呢最好想清楚你要讲什么
哦。好了，是
好 okay,
，OK，
那你要介绍剧情大纲吗？
嗯，好了，那我们刚刚在提到呢，天能呢，我们就先不讨论它的剧情，可是它让我们就是想到说，那如果你知道你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会不会影响你现在的决定？你会不会因此而想要去改变一些事情？
嗯，
像我们在那个影评里面，我们举的例子是算命，就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很准的算命师告诉你说你一年之后呢你会遇到你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就是你的真爱，那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你会怎么去面对接下来这一年的时间？如果你在这一年的时间你遇到了非常非常好的对象，可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你是不是就会放弃他？因为那个算命的跟你讲你的真爱要一年以后才会出现。
嗯，
或是说当一年的时间到了，你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你不是很觉得很对的人，你会不会因为算命的跟你讲说一年之后你的真爱会出现，所以你就无论如何就把它当成你的真爱？
嗯，
那其实这两个情况相信在做抉择的当下你都是不好的，就是明明有个很好的对象放弃他，或者是一个明明不是很好的对象却要硬接受他。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说，如果你先知道了你的命运，会不会影响你的决定？
这个呢我觉得很难避免。
嗯，
就即便你自己理智上去刻意去屏蔽掉那些影响你的预测，
嗯，
但是我觉得潜意识不自觉中还是会被影响。
嗯，
譬如说像以前每天我都会看马法达星座，
对，
然后我为什么会那么在意呢，就是以前在工作的时候觉得运势很重要，就当然啊自己的努力很重要，但是觉得如果那个运气当天不是很好的话，最好不要随便跟老板要预算，否则就会被打枪。所以呢我每天都会看马法达，就看哎，天蝎座这周的状况怎么样。
所以真的会影响你吗？
会。
那你觉得姑且不论准不准好了，
嗯，
你觉得你在当下你强迫你自己去跟着这个所谓的预言去改变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你会觉得说是松一口气吗？还是说啊，有一个依据，你会比较有信心去做这个决定？
我觉得同时，就你刚刚讲的那两个都成立，
嗯，
就等于是说，我会觉得本质上我就不是那么相信我自己的判断能力，所以呢，如果有一个星座他告诉我说，嗯，哦，这周状况不错哦，然后你财运也不错哦 ，OK， 那我就会觉得，哎，好，那我就准备好，然后我就这周提出去，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信心指数大增。
对。
那如果当中了，就是哎，我真的要到我的预算，一切都很成功，
嗯，
我就更加相信，你知道，就是被制约了，就更加相信这个马法达，日后就会更会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事。
嗯。
那如果没有成功，我反而会反过来，就是挑战我自己说啊 shit， 我怎么会错过这种机会呢？我明明就是明明是这么好的一个时间点，然后一定是我自己没有准备好，我还会怪我自己哦。
是哦。
对，然后
所以算命的不管怎样都赢欸。
没错啊，我对我而言来说是啦、哦、所以我有就是我那段工作时间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走火入魔，就真的是每周都一定要按照他去的指示、嗯、然后去做事情。
那你有试着违背吗？
当然就是有几周可能特别忙还是怎么样、嗯、有时候可能是没有看清楚或者是没有就是没有特别去找，那我觉得那几周就会有点茫然耶、欸、
哦，
对啊，但是时间过了也就过了，就不会一直回去再回头验证说哦，那我那一周没有看这个星座指示，那我是不是做得特别好或特别不好、嗯、其实我没有回去再去 double check。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指南在那边我会比较安心一点，但是我觉得那个是那时候的我，因为觉得那时候有很多东西不是掌握在自己的身上嘛、嗯、我觉得大概也可能如果听众朋友有一些人也是类似像这样子，有可能是遇到的状况是如果你自己主导权不够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要去仰赖外在的一些意见或者是想法。
嗯，
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主导权够，然后你自己的心意也蛮坚定的，
对，
那的确好像别人怎么讲其实你也只会拿取你想要听的部分然后来 support 你自己的论点。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妙的，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我们在写那个银翼杀手的影评的时候其实研究过那个哲学家沙特的存在主义哦，嗯、其实他就有讲说人呢是被诅咒的自由，怎么讲？因为他说人类呢之所以为人，我们是唯一的生命体是能够决定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哦。他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我们是存在先于本质。
嗯，
什么叫做存在先于本质呢？我们先生在世上，
嗯，
然后我们才赋予自己为什么要生在世上，所以我们自己是可以决定我们的purpose， 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嗯、
那但是呢有些人他是比如说以宗教来说他可能会认为说哦，已经有一个所谓的命定天命，所有的事情都是安排好的，
然后比如说我是神的工具，
对，
我为他所用、
嗯嗯、我们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不管我们做什么都只是 follow 遵照某一个这个我们所谓万物之不是万物之灵，就是那个无上的一个神的旨意哦、嗯、所以我们是不能够替自己决定的。那他那个沙特是说人并不是这样，我们是要靠自己去创造，那但是同时呢因为我们自己要去创造这个东西，我们就没有人可以去责怪，
对，
当坏事发生的时候，因为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可是如果有信仰的人可能会认为说啊，我今天发生什么事都是上帝或者说都是神，
对，有可能是神的旨意，他希望我怎么样怎么样、嗯、所以他就会赋予他就是这件惨事一个背后的意义，
对，
然后他就比较能够接受这个惨事，
是，
才不会觉得说天哪这个世界这么大，然后我的命运这么的虚无缥缈、
嗯、
我好像没有任何依存的一个法则，那我反而更混乱了，
对，
我反而更不知道怎么
办。所以沙特其实叫这个人虽然是有自由，但他叫他这个是被诅咒的自由、
嗯、
因为你必须要为你的行为跟你的结果负责任，你没有任何的人或者是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去责怪哦、
嗯。
但是算命也是啊，就如果当你相信了算命或者说相信你的命运一定会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会认为那我不管我做什么我都不能改变，那你就会可能会消极或者是会去放弃。但是同样的也有可能，比如说当你人家告诉你未来一定会怎么样，你有可能说那我现在不管做什么我还是可以有最后的那样结果，
嗯，
可是其实并不是嘛，对不对？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真爱的例子好了，你的真爱如果人家告诉你一年后会出现，然后结果诶第二天某一个什么王子来敲门说啊，你就是我找一辈子的人，我要跟你求婚，你会拒绝他吗？
嗯，会。
因为人家跟你讲说
是
OK
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看人、
嗯、
就是譬如说之前我们我不是推荐有一集有推那个印度媒婆那个影集嘛、
啊、
那它里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算是实境秀吧、
嗯、
所以里面是有真实的女主角，然后她也是在找另外一半，那所以那时候她一直都很不 open minded， 就设非常多的条件，然后也都非常的严厉的去看待每一个来就是相亲的对象。所以后来呢那个媒婆就受不了了，就干脆呢找了一个星座大师然后去帮他算命、
嗯、
然后星座大师就讲说哇塞你今年要转运了你知道吗？
是真的还是他骗他的？
他是真的，他是真的这样讲
okay, okay,
然后就讲说、
okay.
你今年一定会就是找到你的另外一半、嗯、然后你以前呢为什么会找不到，就只是你的运还没到，你的那个、哦、比如说姻缘还没有到，就那个女主角就非常的开心，然后非常的雀跃，然后就立马就决定说嗯，我要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候选人我都要更 open-minded 的去看待他、
嗯、
然后他也变得更加随和，然后更加的喜乐、
嗯、
然后当然就是你知道就一个人当开心的时候他就当然就变得很就是非常受欢迎嘛，那当然就是他后续就会有一些更有潜力的一些候选人可以跟他交往。
懂。
那我觉得这根本也是所以真的要看人，就是有时候一个外在的力量
嗯
它可以对你造成一个制约，但是它也可以给你一些信心。
可是我觉得可能爱情会比较抽象、
嗯、
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也许对感情会捉摸不定，就说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如果用职场好了、
嗯、
同样的算命跟你讲说你一年之后你会找到你梦想的工作，
嗯，
然后呢但是这一段期间比如说你还是不断的丢履历，
对，
突然好假设 Google 好了，
嗯，
他跟你讲说找你去面试你也去了，他说我非常喜欢你，我现在要请你，然后给你一个很好的职位，
嗯，
一年还期限还没到，你会不会去？
哦，那我一定会去。
那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就会破坏你的信念？是不是你对你自己有信心？感情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嗯，
职场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职场
我觉得
我觉得职场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容易量化，比如说我自己能够做什么，我曾经做过哪一些工作，对不对？然后比如说我的语文能力，或者我曾经做过哪一些案子，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是比感情来的多的，
对，
对不对？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的没错，
是不是？我觉得可能就要回归到说，那一切都回归到什么？对自己的自信，对自己的理解够不够？
是，
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好，假设是情场好了，如果你已经身经百战，然后你非常清楚你知道什么，你也交往过非常多错的对象，然后即便今天一年的期限没到，但是出现的一个是你根据你自身的判断，全部都每一个 box 都 check 都对，我相信你应该还是会说我不管，我就是要这个人，
嗯，
对不对？
嗯嗯。
所以
而且我觉得除了自信之外，另外一点也有可能是至少就是以我来说，感情的最终目标我是希望走入婚姻，
嗯，
所以那个是人的一生的 commitment，
职业也是、啊、
但是没有没有，但是如果职业毕竟是譬如说工作好了、
哦、
就算我进入到 Google 工作，我可能做了两年我不适应或者怎么样，我再换这工作它不会天塌下来，但是如果我跟一个人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有所谓严重性的程度不同。
okay, 好吧，嗯，好了，那我们回归正题，正在每一天我发现我们都还没在讲好了，那这部电影有趣的地方呢、嗯、就是这个男主角哦，他呢在21岁的时候呢，他爸爸告诉他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就是说我们家的男人呢到了21岁都有一个穿越时空的能力。
好，性别歧视哦，为什么只有
传子不传女嘛？
好好，你继续。
你只需要躲到衣柜里面呢，然后双手握拳，然后非常专心的想你要回去的那个 moment，
嗯，
然后呢，你再打开那个衣柜门，你就会在那边出现。然后基本上呢，就是可以直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
重新一个新的人生，
重新一个新的人生，然后过去的全部都不存在，
嗯、
就你也所以就基本上是可以不需要负后果的啦。嗯、但他还是会说有一些条件，好像是不能够回到你出生之前的事情、
哦哦、，OK OK
的时间啦。
嗯，
好 ，Anyway， 那他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的确用了这个能力呢，去试着改变他人生中很多很不顺的事情，从大到小，从比如说小到他的同居的室友，这算室友吗？应该是他的室友的事业不顺，他也出于这个好意去帮他扭转。
嗯、
那大到呢，他想要认识他的梦中情人，
嗯、
甚至到他后面初夜初恋，他都要不断的回去，要确保说他人生是有一个
很完美的
状态，每一个 moment 都非常的完美哦。但这也让他疲于奔命啊。比如说，光是他想要遇到他的女朋友，那个 Rachel McAdams 那个角色，他光是要回去要找到那一天，他就已经发现因为牵扯的事情太多了嘛，他因为他的室友的问题，他回去了那一天结果错过了跟他女友的初次见面，
嗯，
他后来不知道要花了多少时间才能够再重温，就是重新找到这个女孩跟他安排一个邂逅哦，
嗯，
那更别提到后面比如说他还想说要避免他妹妹的车祸，
嗯，
但是却发现说哇，他回去的时候他小孩变得不是同一个人了，因为他回去的太久了，
嗯，
变成说因为可能他的意思是说你的精子不是同一颗进去的话这个就比较合理啦，
对
对不对，就是变成他原本的小孩变得 变成另外一个孩子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它这个呈现只是一个戏剧效果，所以这部片同样的就是大家不要用理性去分析，不然就会
对。但他想要讲的说，即便你有这样子的能力呢，但是你势必会要做出一些交换，你不可能全部都要，对不对？因为时间是往前进行的，同时就好多事情，好多人的人生都在发生。你今天改变了 A 的人生，你可能 B 的人生就会受到影响。那你如果原本就不认识 B， 或者 B 对你来说不重要，那可能也就算了。但如果刚好 A 跟 B 都是你很在乎的人，你帮了 A，B 结果陷入困境，那你是不是又要回过来去帮 B？ 可是那 A 又遇到了问题，就说基本上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哦、
对。
可是这部电影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转折或最感人的地方，就是他后来发现呢，他爸爸就是这个男主角，从有记忆以来他就觉得他爸怎么每天都很悠哉，
嗯，
永远游刃有余，不管什么事情发生，
而且常常在喝茶，要不然就看报纸，
对，天大的事情发生在他眼前，他也是能够比如说一笑置之，或者是很从容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那直到后来呢，他才发现他爸爸告诉他的秘密是什么，就是呢他爸爸会把每一天都去过两遍，
嗯，
第一遍就先按照正常的情况，好事坏事有惊有喜全部都经历过一次，然后呢他会再回到
一天
这一天的开始
的时候，
然后再去过一天、
嗯、
但是呢他并不会想要刻意的去改变任何的事情，而是去品味这一些好事坏事悲喜之间的小细节。
嗯，
那他这个给那个男主角很大的一个启发、哦、因为他爸爸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哇，这个是泪点。
嗯，
他爸爸得癌症。
嗯，好，我们剧情不要再爆太多，就留给大家去品味。
就是我自己讲的有点、
嗯、好 ，OK。
反正呢，就是他爸爸的、就是得癌症。刚刚已经爆雷，我想说我不能把雷吞回去。好啦，反正呢就是他爸爸把他自己的人生秘密告诉他，然后呢可是他却婉拒了他儿子说想要回去能够更早之前能够拯救他爸爸的性命、
嗯、
因为这等于说会影响到他接下来所有的人生，比如说他可能会遇不到他的老婆，他没有办法有这么好的孩子、
嗯、
这样有这么完美的人生、哦、
就是一个蝴蝶效应的概念。
对，然后他爸爸、嗯另外一个拒绝的原因说他很满意，他很满足他现在的人生、
嗯、
他觉得是够了，
因为等于他从二十岁开始，他等于
他过了
两辈子，对，两辈子的人生、啊
嗯、而且重点是他第二次回去的时候呢，他能够去细细品尝，就等于是有自觉的去经历每一件事情、哦、这个对他来说就已经是无比珍贵的回忆，他已经觉得够满足了、
嗯、
所以他就选择不要再回去扭转，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不想要再跟他老婆
这我就
因为等于跟他老婆两辈子哎。
OK， 那 Super 我愿意啊。
哦，是啊、哦、
对不对、嗯、
我可能要想一下哎。
好啦 anyway， 那他这个男主角呢听了他爸爸的建议之后呢，也的确按照了他的这个方式呢去过了一阵子这个每天过两次的人生哦，也发现的确人生中就充满了很多的也不能算是惊喜，但他从中获得了非常多的收获，就是先过一遍正常的然后再过一遍这个
我相信是啊，因为就是大家平常不管是上班还是就是要工作或者是生活好了、
嗯、
家里有小孩或者是爸妈有什么事情，你等于有非常多的杂事要处理，
对，
然后很多时候又都是火烧屁股，所以你在过每一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匆匆忙忙的开始一天，然后也莫名其妙的结束一天，
是，
所以其实你有时候都只是在应付一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没有办法去真正是比如说退一步然后去感受说诶这个当下的我怎么会遇到这种鸟事呢，啊如果过了十年之后我再回想到这一天是不是会觉得很好笑，
嗯，
就是等于是我们没有办法拉开那个距离，
对，
然后去接受说这个现实就是这样子，然后事实上我们还是很幸福的，而且这个当下其实也蛮有趣的，
对，
那
尤其是像你回想你比如说发生过的一些鸟事或衰事哦，事过境迁之后你会觉得其实根本没什么， 甚至会觉得你以前犯的一些错，或者说犯的一些做过的一些蠢事，其实是很好笑，你还会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或者是当成一个故事来讲。但是你在发生的那个当下，我们都会觉得特别的痛苦哦。那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是男主角他爸爸所领悟到的，说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细细的去品味这个每一件事情发生的当下，我们去珍惜它的话呢，其实不管是好事跟坏事，我们都可以从中会获取到一些很宝贵的经验。然后这个呢也促使了男主角呢后来他有了一个更棒的体悟，他完全不再回到过去，他每一天就只过一次，然后他会把这一次当成是第二次，即便没有发生，即便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会把它调整他的心态，说今天我已经过了，所以我今天我就是要来
品味
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好是坏，他就等于说他跳过了真正去体验过一次，他直接抱着这个心态。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整部电影想要教我们的，因为我们都像男主角后来的醒悟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先体验过今天，对不对？那我们能够做的却是学他把今天当成是第二天，所有发生的事情当他发生的当下不要有立即的反应，情绪反应，就是好好的先去静下心来说，哦，这件事情发生了，你去察觉它的发生，然后你再好好的去让它这件事情进到你的心里面，慢慢的沉淀，然后你自己去思考说，诶，那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反应，或者说它应该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有点像是关闭自动导航，你不觉得我们每天有时候过日子啊，因为有很多比如说不管是公事或者是家事，还是你例行要完成的一些事情，我们其实都已经自动导航到我自动就是做这些事情，
没错，
然后没有办法去真正在里面思考。
你记得那一部叫做Click， 那个叫做什么亚当·山德勒的那个，什么好好命运好好玩，
对，
它不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功能，它有个遥控器可以调整你的时间嘛，也是快转快跑，
对，
它有个功能叫做自动导航，它就是像你刚刚讲的会跳过很多你每天日复一日做的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它后来发现非常惊讶的是什么，它自动导航用久了，它的整个人生都变成是日复一日的琐事，所以它就突然就跳到几十年之后，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
所以就代表说他自己就是那个麦克风，不是麦克风，那个遥控器帮他定义的，就是他的人生有太多事情都被他自己归类为自动导航模式去过就好了，
不重要的事情，
对，但是事实上那些事情可能是譬如说陪小孩出去玩，看小孩打球，或者是陪小孩读就是睡前故事，
对，
或者是帮老婆马杀鸡，
甚至陪老婆亲热都一样，
对
不
对？所以当他都全部都一连串整个都跳过的时候，他非常的后悔，因为等于他的人生就只剩下他以为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工作。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是会到自动导航，譬如说有时候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只听得到
你是史努比吗？
对，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的听你讲话是这样，所以你不觉得我有时候会突然过三分钟还五分钟我才突然问你说，你刚刚有跟我讲话吗？
然后我就骗你说没有。
对对对，通常你都是跟我讲没有。然后我就还会说好奇怪，然后我就抓头，我感觉我刚好有听到你讲话，还是我忘了，还是那其实是发生在早上，你懂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会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可能是因为赶稿赶太多，还是说就是有时候就是累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蛮好的练习，我有时候其实会刻意的强迫我自己，告诉我说我现在问我自己我现在在干嘛，比如说也许我在路边喝一杯咖啡好了，我就会说我现在正在路边喝一杯咖啡，然后这个咖啡在我的嘴巴里是什么味道，然后现在旁边的人他们在讲什么东西，你刻意让自己有这个知觉说你现在在这个当下，你会发现整个时间的那个感受会完全不一样，
对，
会突然慢下来，你会突然聚焦在现在，所以比如说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好好的说，你正在听 Suyang Suibo 的 podcast， 我们在讲什么 ？Suyang 的声音 ，Suibo 的声音，然后我们讲的内容跟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关联？我觉得你花这个时间去思考，我们刚刚讲了什么，然后跟你自己， 他说哎，我忘了你们讲什么。
对，或者是我根本没有在听你们讲话，我都在洗澡。哎、
欸，这也 OK。 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真的，你会发现哦，如果你常常做这样练习，你会觉得你的一天好像突然变长了。
嗯，
你就不会常常手忙脚乱，因为你就会花时间说哦，你有自觉，你现在活在当下。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上班族来说很容易会被干扰、嗯、
对，这个是真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你自己即便你自己想要体验当下、
嗯、
人家都不让你、
哦、
你知道吗？这个是最痛苦的时候。
是，
就是变成你的人生有至少有一半是主导权被人家拿走了、
嗯、
因为人家要想尽办法用他的职权啊，或者是甚至是伴侣的角色啊，或者是他是父母的角色、
嗯、
他就是用这个角色跟责任期待压在你身
上，希望你能够帮他做某件事情。
对、
嗯、
你不觉得吗？就是我们很少一周七天你可以留一个完整的 me time、
嗯、OK
对不对？一整天完整哦很难，
是没错，
真的很难、
嗯、
就是而且你会就即便想要手机关机，或者是你想要打断任何外界跟你的联系，这件事情都很难。
Sibo 讲的没有错，就是的确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制于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要求我们要去处理某些事情哦。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是在告诉我们，你只要有可以的情况之下呢，去试着提醒自己说你现在正活在当下，基本上就是叫做有意识的去过每一天，那基本上就可以做到这个男主角他所得到的体悟、哦、然后我们也帮这部电影有写过一个金句，叫做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珍惜所拥有的，哪怕平凡无奇却也独一无二，无需改变过去，因为你毫无遗憾。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你不需要，当你如果能够真的很有意识的去感受现在发生的每一件事，即便也许这件事情在这个当下它不一定是好事，但是你要知道说你的人生还很长，它不会只因为这一件事情就完全破坏你的人生。
而且我而且其实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事实上每一天还真的就是一个独立的独一无二的一天。
嗯，
因为你之后再怎么从想要复制你过过的其中某一天，其实都没有办法。
嗯，
就不管是你自己的心态，或者是你自己做的事情，或者是你身边的人跟你的互动，它完全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复制的、
嗯、
所以每一天它就这样子就独立的一天就消失就没了。
是、
嗯、
然后这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也讲得很好哦，他说呢，我们一起度过的每一天其实都是时光中的旅行，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的去品味这不平凡的旅程哦。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做到像电影里面的角色们说有超能力能够时空旅行，可是其实呢我们过的日子也是时光旅行啊，因为你闭上眼睛你就能够回到过去，然后你迈开脚步你就能够踏向未来，而且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不管你是投资自己还是甚至有些人选择他要浪费时间，都会对你的未来造成影响。那这个其实就是你正在经历着的时光旅行，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你现在能做的就能够改变那个未来哦。
嗯，而且有时候没有啊，这是我最近自己的感想啊，就是有时候还是要放过自己。
嗯，
就是如果真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就不要一直再去回忆那一天，然后就想说如果我做了什么不一样的，或者是我说了怎样不一样的话、
嗯、
那会不会更好？
因为也都无可挽回了，都已经发生了。
对，因为发生就已经发生了、
嗯、
所以现在反而应该是想说，好，那既然你这么懊悔的话，那要不要现在做点什么？
嗯，
那如果现在也没办法做点什么，那你就只能先放下。
是、
嗯、
那这个最后呢也回到我们这部电影的片名哦，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About Time。 那 About Time 其实有两个意思，字面上呢是关于时间，
嗯，
但是另外一层意思呢叫做该是时候了。
嗯，
所以就像这部电影想要告诉我们的，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好的未来，你想要改变你的现在，那你就是赶快把握紧时间去做一点什么，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这样子你就能够有一个你不需要再重复体验的一个美好的人生跟未来了。
对，也是时候要休息一下。
嗯，是，所以我们的节目就到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对，因为真的是天能真的把我们搞得好辛苦啊。
没错，
真的要休息一个周末、嗯、
好好的体验虽然看起来平凡呢，却是非常独一无二的每一天。
嗯，
好，珍爱每一天，推荐给大家。
拜 拜。